平安，都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刚才诗班有没有唱首歌？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让我很想起十多年以前我就听过首歌，让我很感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你真的是引领我们，让我们的心盼望也渴求更多的来认识你，也带领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能够有进步有成长，也渴求你，我们也渴求你的话语能够来喂养我们，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中国有一句的成语是来说明描述那不忠不孝的人，不忠不孝的人他当中有一个最常常会用到的叫做认贼作父，那是描述那些不忠心的人或者背逆父母的人，他们几乎是最高的一个境界。那如果你有看过金庸的小说里面，比如《射雕英雄传》里面，他就描述那个反面的人物，他们就用认贼作父去形容他。那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不可有别神，因为认贼作父这一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在想到，其实认贼作父讲的是说，一个儿子他不尊重或者不孝顺他的父母亲，背叛了父母亲，而很多时候罪人或者世人，我们也常常的背逆或者背叛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这个话语。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20章，其实是很著名的经文，是十诫。这十诫的经文当中记载的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样的一段的叙述。那在这个叙述当中，我们要留意，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的19章是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已经经过了旷野。如果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那个马拿跟那个埃及的肉锅哈，那现在呢，已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下了。然后19章记载的是摩西被上帝呼召上了山顶40天，上帝跟摩西说了很多话，然后要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那么20章就描述了上帝在西乃山闪电雷鸣跟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当然非常害怕。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上帝把十诫透过摩西颁布了出来。那20章记载的就是整个十诫的内容。这十诫的内容里面大概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节跟2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一个一二节是讲到整个立约的背景和的基础。在世俗的人当中，我们无论是去买房子或者是公司签合约，我们都会不是口说啊，不单是口说，在当时可能用嘴巴说的话记一下账那就定了。可是还有些很多东西很重要的事情会立约的条款，甲方乙方啊，然后用签字，这表示一个法律有法律成效的，还要公证人等等。而在这边中的公证人是摩西，摩西是个中保。上帝跟以色列民立了一个十诫，在这个十诫其实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那如果是个立约的条款当中，就会说明甲方跟乙方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我们会讲甲方是谁，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要跟乙方接受，大家共同接受有下面的条款类似的这样子。那一二节讲的是上帝是谁，是耶和华上帝， 然后呢，他是曾经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好了，这个第二节就讲到了整个的身份跟关系。上帝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基础是上帝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上帝救了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以色列人立约。好，这个是整个的一个的引言的部分。因为上帝是救赎主，所以上帝因着他的主权跟以色列人立了这个恩约。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成为上帝的子民，他就要承诺遵守上帝给他们的十诫。第二，十诫的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从第三节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那第三节直到今天我们读的第十一节，前面的四诫讲到了是神跟人的关系。十诫的第二部分是第十二节直到第十七节，第五诫到第十诫指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十诫涵盖的是神跟人的关系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大的部分。那今天要讲的主要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十诫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条款其实就是第一节第三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我们说十诫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所颁布的整个律法的基础，很简单的十条。而这个根基是说明神跟人关系的基，也是神跟人关系的基础之后发展的人跟人的关系。那如果以色列人跟上帝要维持一个和好的关系，他们就必须遵守这个十条诫命。而这十条诫命当中最基本的是第一诫，不可有别神，这是整个信仰的基本的框架，上帝跟以色列人建立的这个关系。那接下来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侍奉偶像。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诫，当守安息日。后面是对于第一诫的具体的扩展，你不可有别神。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诫讲到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英文说 You shall not other gods before me。 那这句话当中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非常清楚，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对于上帝来说这是一个事实和真理，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别的神，其他的神叫做假神，英文来讲是 gods， 是一个小写的，那是一些偶像，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别神。不过当他成为以色列人的诫命的时候，他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当上帝跟我们说除了上帝之外我们不可有别神，以色列人不可有别神，他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不单单是说我们认识到只有上帝是真神这个事实，不单单只是知道这个真理，他也包括了我们应当把上帝当作神来敬畏崇拜，而且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和他相比。这个是个重点。当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把上帝当作上帝，不单单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种关系。我们必须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当作上帝来敬畏。在生命记的4章35节这么说，这是显给你们看的，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在以色列旧约里面，上帝透过先知不断的跟以色列人讲，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只有耶和华是唯一值得他们敬拜的。如果你们敬拜那些外邦的偶像的话，就会大大的得罪这位真神，就是刚才引言所说的认贼作父了。那接着第二诫、第三诫、第四诫，其实从某个层面来讲，它是对于第一诫不可有别神这一个第一诫的一个具体的补充和说明。那到底经文怎么说呢？第四节经文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人们，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人们会想要雕刻偶像呢？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如果你再想一想，人们为什么雕刻偶像？明明知道那不是偶，那不是真神，是用人所雕出来的、塑造出来的，可是为什么人们还要去敬拜这些偶像呢？如果你再仔细想多一下，好像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仔细回忆一下那些拜偶像或者雕刻偶像的人，他们到底会拜什么神或者雕刻什么样的偶像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那么人们所雕刻的偶像时常是具有一些具体实用性的，比如说那不会生小孩的，他们要拜什么神呢？他们拜那个送子观音啊，因为 有人生不出小孩，所以啊，开始有个送子观音啊。那有人很缺钱，那要拜个财神，拜财神。那啊，还有一些那个婚姻有问题的，还没有找到好的姻缘的，哎呀，拜那个月老。那希望出入能够平安哦，然后拜土地神啊。我老家是在广东的汕头，我们那边拜偶像的很盛，家家户户门口那边有个土地神，啊，在中国的北方比较少见，那每家家户户都有，当然基督徒当然没有啊。那土地神土地神要什么好拜的？平安，让你平安。也就是说，人们雕刻的这些偶像，跪拜他们，给他们烧香也好，送这个。啊，送个鸡啊，送个鸭，送个猪头也好，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透过以这些偶像的交易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没有小孩的，哎，很快就有了；没有钱的，烧一烧纸钱，然后他就给你真金子。如果你烧的那个不是纸钱，是美钞，哎，你会不会烧？如果我已经有那么多的美钞，我还需要去烧那个东西去换取一些东西吗？还有拜偶像的人，他们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或者说控制自己的运气等等。其实说到底，整个的偶像的崇拜背后，它是要满足自己的一种工具，偶像成为自己的奴役或者奴仆。中国句俗话，有什么时候会去求那些佛呢？就是临叫什么临时抱佛脚，当你有急事的时候，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你才会去求助那些偶像。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更深一层去看，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为什么拒绝不愿意他的百姓去崇拜偶像，其实从更深的程度的角度来看，上帝拒绝不喜悦他的百姓用拜偶像的心态来敬拜上帝。清楚了吗？因为拜偶像的心态的人，他们一定有交易，一定有交换，他们一定是把偶像，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有两种矛盾的心态，一种是怕害怕得罪偶像，那个后面那个神； 另外一个他又希望借助这个偶像来满足自己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上帝不喜悦他的百姓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上帝。第一点，上帝对我们是慈爱的，他不希望我们用这种惧怕的角度来认识他。不是说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有种关系的保护。第二个，上帝不喜悦我们用那种交换的心态去敬拜他。譬如说，你看我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了，你看我的钱这个，所以你要祝福我，你知道吗？你这个不是在敬拜上帝，你是在敬拜偶像，很对不起。你不要以为说我常常来教会，你看我是礼拜天我都来的，然后我的事业要成功哦，你看你又不祝福我，你知道吗？你还在敬拜偶像。上帝真神他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真神他不是透过某种交易以人来交换，来满足人自己的要求、需求和目的的。上帝的作为，他是根据自己的性情，上帝是圣洁的，他的意志来祝福人，来引导人，按照正义的道路来引导人走正路，用真理的方法来帮助人、引导人，达成上帝创造人的那一个目的。所以，上帝的方式跟偶像的敬拜，那是完全的不同，是在这里。所以上帝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同时，第二诫，如果你看那个经文啊，第二诫的第四节跟第五节是第六节的连在一起的，它其实是第二诫是连在一起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同时不可跪拜侍奉偶像，这第五节，这两个是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诫，成为第二诫。跪拜和侍奉偶像乃是跟雕刻偶像是连在一起的，偶像被雕刻出来就是要让人去跪拜和侍奉的。跪拜侍奉偶像它有一种严重性，这种严重性带来了跟上帝的关系的破坏。所以上帝说不可侍奉他，不可跪拜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忌邪这个字呢，其实还有另外的意思，是嫉妒的神，上帝是嫉妒的神。那这个嫉妒的意思是表明上帝拒绝一种属灵的淫乱。当一对夫妻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无论是丈夫和的妻子，他要向对方忠心，是不是？这对婚姻关系来讲是最重要的。不论对方多有能力、多有才干、多有钱财、长得多漂亮、多好，如果婚姻里面有了不忠，有一方出轨了，这就是对这个婚姻来讲最大的破坏。当然你不可以说，你怎么只能要求我对你忠心呢？难道你看我长得这么漂亮，我这么吸引人，难道我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外面的机会吗？或者丈夫说，你看我有这么多潜力，难道我外面不能插一些红旗吗？彩旗吗？你看，这个是对一个婚姻最大的一个破坏，是在这里。所以上帝用的这种嫉妒的神和忌邪的神，指的是表示要维持这种属灵关系的忠贞，就好像在婚姻的关系的夫妻的双方一样。因为这是个立约的文件，一开始我们讲到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上帝不会容忍那一些的不忠的情况发生。所以上帝的嫉妒乃是针对于以色列人的，根据他们之间的立约的关系，好比婚姻一样。所以神他有一个神圣的特权，这个特权就是要求以色列人，要求他们专一的爱他，向他忠心，而这个是上帝所最为看重的。就好像你一对夫妻，不论这个夫妻先生也好，太太也好，有多能干或不能干，已经结婚了， 他不会太嫌弃你的。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容忍，那就是你不忠。婚姻里面如果有一地方不忠的话，是无法容忍的。好，做饭做得好吃一点，不好吃一点都可以演练，是不是？上帝对我们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说，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上帝就是说，如果恨我的，我就会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时候，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上帝用了一个很重的话语来表明，这种不同忠贞与否所带来的后果是怎样子的。圣经用的这个爱和恨来描述，其实上帝的恨也好，上帝的爱也好，他是用人的语言来描述了一种上帝的作为。恨乃是对于那些悖逆的人、违背神约的人的一种审判，而爱呢，是指的是上帝看顾那个他的子民的一个恩约的一个保守和看顾。所以经文在出埃及记的其他地方就说，祭祀别神的，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就是上帝的一个恨。23章的13节又说，凡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谨守。别的神的名你们不可提，也不可传说你口中，也不可在你口中传说。生命记的11章28节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关于偶像的雕刻偶像和跪拜侍奉偶像连在一起，那我在这边我要特别做一点补充。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因为要革除天主教的一些的流弊，他们在教堂里面和很多的偶像，所以教会通常会比较简朴，简单的反对圣像画作，教堂里面通常不再有圣像的存在。不过我们需要区分的是，跪拜服侍这些偶像和普通的艺术的表达的不同。从第二戒来讲，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跟侍奉那些像，并不表示说圣经不允许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神的道，用诗歌、用音乐、用传道、用服侍去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比较平衡的去看待这些事情，圣经并不完全的拒绝用艺术的方式、雕刻的方式等等去表达一些的信仰的知识，并不表示这样子。好，接下来往下看第七节接着说，第三节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妄称你神的名。妄称神的名是亵渎神的名的意思。譬如说，有人在法庭上指着神的名发假誓，说我指着神的名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是叫做妄称神的名，而不是简单的说神的名不可以提等等之类的。不，在利未记的19章12节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在耶利米书的7章9节又说，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所以妄称神的名，这也是借着神的名去获得各种各样自己想要的利益。最后第四节讲到说，遵守安息日，守为圣日。经文特别提到了六日要劳作一切的工，第七天要休息，因为创世纪的1章讲到说，上帝用六日来创造，第七天是休息。那为什么上帝要设立这个安息日？这很特别，似乎设立安息日这一个跟敬拜上帝信仰的 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当上帝设立了安息日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是我们要对上帝作为的一种敬畏和尊重。上帝不单单是要颁布一个作息的一个规律和休息，他要显示出我们对上帝的尊重。因为上帝用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你以为你是谁？我可以比上帝更厉害，我不单单六天做工，我第七天还做工。上帝乃是讲到说，你要尊重，尊重上帝。其实我们更深一个层次来想，为什么你需要不断的做工，需要不断的工作？你六天24小时不够用，恨不得一个礼拜工作14个小时也不够，我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为什么需要不断的工作，而不要休息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不懂得上帝是那一位创造主，值得我们信靠。我们更多的是信靠自己的能力，而非上帝。不断的工作，无非有两个理由：可能他真的很喜欢那个工作，他可能是个工作狂；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希望借着工作来获得满足感，或者是经济，或者是他的地位也好，让他获得更高的、更好的享受。另一方面，上帝设立安息日，乃是希望我们能够享受安息日的安息。正如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的捆绑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安息，让他们享受这种安息。那么这种享受的安息的时候，乃是表明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不受奴隶的辖制，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生活其他的方面，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只有那一位上帝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重要的，我们要以此作为我们的服事的中心。所以安息日，无论是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其实都在继续的来说不可有别神这样的第一届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教会里面，我不单单是指这个教会，有时候一些基督徒我们也还不太认识到安息日对我们到底有怎样的一种意义。有时候孩子有活动啊，有学习，礼拜天开始有球赛了，我们就不能够来参加敬拜上帝。很冒昧的说，如果我们这样的做，我们是在雕刻偶像，我们是在服侍偶像。我们会认为孩子的活动、孩子的参与、社交跟成长，比起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更加的重要。同样的，当我们以金钱、工作、事业，或者说我们的友谊、我们的社交来代替安息日跟上帝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满足我们自己或者获得安全感的来源。我们建立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是在雕刻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冒昧的说，我们心里时常有别神，时常在雕刻偶像。以色列人常常这样子，所以诗人诗篇的16篇第4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也就是说，诗人肯定说，有一些人他们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他们的内心里面有其他的偶像。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并非没有敬拜耶和华上帝，而是他们并不专心敬拜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之外，他们还平添了许多外邦人的偶像。这些偶像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地去满足他们的某些需要，用看得见的形式 用看得见的那些东西，让他们得到即时的、即刻的满足。比如说农业的丰收、五谷的丰登、生儿育女、子女繁多、国家经济繁荣等等。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时候，迦南地生活的时候，他们敬拜另外很重要的迦南的神，就是亚瑟拉。亚瑟拉就是生育的神。他们迦南人认为，只要敬拜亚瑟拉，你就会生很多的子女，或者说你就会得到五谷的丰收。而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除去亚瑟拉的偶像在他们的生活的区域里面，直到后来有一个王，你们看列王记下的时候会提到，我不说他，你们可以看。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别人的眼色，根据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因为我们心里有了别神。我的妻妹有个孩子叫宜舒雅，她14岁，她很特别，她是阿斯伯格。如果你没有看过蚁人的时候，你电影的时候，你们会知道，那阿斯伯格这种性格的这种倾向的小孩，他们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跟人交往会有些障碍。那这个杨洋14岁了，他读初中，他对他来讲，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一起交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或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些的同学就会耻笑他、笑他、讥笑他，就看不起他，认为他是次等的。那这件事情让他的杨洋的妈妈知道了，妈妈就非常的难过。妈妈有一次就问这个杨洋，他说：“你知道了，同学们看不起你，你有什么感受？”杨洋说：“我才不理他们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判断我的权利。”哎，这个妈妈很特别，妈妈就问他：“哎，那到底谁有这个权利呢？”杨洋很肯定的说：“他说只有上帝。”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有跟他讲过信仰的事情。只有上帝。这个有阿斯的倾向的这个小孩，14岁的孩子，他说的话是一个牧师在讲的话。他很肯定的讲，只有上帝是可以判断我们的。因为只有那一位永在的父，他可以判断我们，肯定我们的价值。我们有了他的肯定和赞赏，他要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去害怕、去纠结那些为奴隶的人的肯定跟赞赏呢？马丁路德说过，当我们触犯十诫的任何一条的时候，我们都首先触犯了第一诫。路德对于偶像及其所带来的捆绑，他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我举个例子，因为当我们想要偷盗，十诫里面讲的不可偷盗，那你为什么要偷盗呢？那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拥有我们想要偷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高兴、很满足、很喜悦。我们不再是以上帝为我们唯一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就顺手牵羊了。所以你做不可偷盗，你当你去偷盗的时候，其实是触犯了第一戒。因为我们便动了偷盗的念头。十诫说不可奸淫，同样是如此。因为我们不再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配偶为满足，我们去服侍我们的情欲，我们以这些情欲为自己的满足，让自己有快乐享受的机会，我们也就是把别人当作某种工具。 再视他为值得尊敬的既有上帝形象的男人或女人。我们以为用金钱来交易，或者是说用某种包装好的爱情来交换，然后美其名曰说 We are in dating， 触犯的第一戒。所有的这些的内容，路德说从根本上来讲是触犯了第一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守得了十戒吗？路德说我们守不了，我说我也守不了。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守得了吗？我们做不到。我没有认识有任何一个人他真正的守了十戒，因为保罗也这么说，没有一人多是败坏的。我们做不到，是无法真正的遵行不可有别神的教导。我们曾经认识，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我们曾经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跟我们讲，他们过去曾经服侍的教会很特别，他们的教会在崇拜的时候会读十诫。那我说读十诫有什么特别的呢？他说读十诫的方式很特别，因为读十诫是一种宣召的方式来读的。他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个十诫。那你问他，牧师，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是怎么读的呢？原来他们之前的那个教会是这样子来读十诫的。我读给大家听啊、哦、牧师在诵读十诫的每一诫之后，会众都会回应。比如说牧师会说，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会众就会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然后牧师又说，第二戒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也不可侍奉他。会众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牧师又说，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会众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牧师又说，第四戒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会众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牧师说，第五戒当孝敬父母。会众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牧师又说，第六戒不可杀人。会众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牧师又说，第七戒不可奸淫。会众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牧师又说，第八戒不可偷盗。会众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会众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第十戒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我们一起说，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我听了这个牧师跟我讲的这个话说，我心里很震撼。我刚才第一次读的时候你们在笑，可是读到第十个的时候，你是有点震撼的。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做不到。是不是觉得很有意义？他不单单是在读出十诫的内容，宣告神的律法而已，他实实在在的道出了我们的情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做不到，这是实在是我们的情形。后来我的太太周瑞跟我说，其实这个呼召最后还可以增加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回归到福音里面。如果要增加一句话，可 可以这样子，会众跟牧师一起说，但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他为我们做到了。阿们。你们觉得如何？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符合整个新约福音的内容。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为我们成就成全这个律法，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但是耶稣做到了。耶稣已经完全了这个十诫的所有的内容，他做到了，而且他不是为他自己做到的，他本身就是上帝的儿子，对他来讲这是他的生命，因为这就是神的，他就是神的道之本身。所以耶稣做到这些东西，他乃是为了我们做到的，以至于成全了整个的律法。所以经文的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到说，但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面，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归给我们，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了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因此律法特别是这十诫，就像是门信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而称义。耶稣又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说乃是要成全，这个成全不是看我们去成全，乃是耶稣靠他自己去成全，因为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按照加拉太书所说，那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承受咒诅的，耶稣为我们承受了那个咒诅，因此他废掉了这些东西，他成全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跟以色列人讲不可有别神，上帝借着十诫向我们显出他的心意，因为没有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东西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之内或者是之外可以代替上帝。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是在雕刻偶像，直接违背上帝所宣告的，你们不可有别神。我们去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你跟我们的心说不可有别神的时候，你乃是拒绝所有的偶像崇拜的方式，所有的偶像崇拜的那种交易，所有的偶像崇拜所带来的对你和我们之间关系的破坏，你拒绝这一切。上帝啊，你判断他们为有罪。上帝啊，你愿意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恩约，用你自己的怜悯向我们显现你的丰富，你的圣洁，你的公义和你的仁慈。主啊，求你继续的向我们显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成全了这些律法。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